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啊，今天慧明你讲的明明是这个摩西之歌，为什么你讲到的题目啊称作圣诞颂歌呢？那摩西之歌明明讲的就是埃及人啊过红海的这个事件，和圣诞节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到底摩西之歌和圣诞颂歌有什么关系呢？我希望我们今天听完了啊这个讲道之后就能完全明白过来了。那现在大家得竖起耳朵来听哈。啊，其实我今天这个讲道的题目是借用英国著名的作家 Charles Dickens 他在1843年写成的一部圣诞的系列的作品。他这个写的这个小说叫 A Christmas Carol， 中文翻译有很多不同的名称，其中一个就是圣诞颂歌。那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知道圣诞节要纪念的是耶稣基督哈，可是往往很多时候圣诞节却好像变成是圣诞老人的节日哈，啊，好像圣诞老人才是圣诞的主角。所以我们常常听到那些圣诞的歌也在唱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好像就跟我们啊所说的我们知道圣诞节是纪念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在我们去了解这个圣诞颂歌和摩西之歌有什么关系之前，让我们先来仔细的看一下摩西之歌。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写作的背景。那其实14章的结尾还有15章的第一节就这样提到，当时的背景就是耶和华借着摩西的手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他走过红海的干地，来到过了这个红海，然后那些追他们的埃及人却被那个海水回流的时候就全军覆没在这个红海上，所以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里脱离了他们的奴役，然后过了红海来到这边之后，他们就敬畏耶和华，信服耶和华，所以他们就写了唱了这个摩西之歌，这是他们的背景。那从这首摩西之歌我们再看一下有一些重点哈。首先呢，他颂赞的对象很清楚的，从第一节我们看到他们要颂赞的对象就是耶和华神自己。第二呢，他们所用的这个形式，第一节也很清楚的说他们是把这个颂赞唱出来哈，唱这个要向耶和华来歌唱。那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了400多年，其实过去这段历史他们因为法老加在他们身上的苦工，他们是非常的悲哀哈，叹息哀哼。出埃及记其实有很多的经文提到埃及以色列人叹息发出哀声，甚至心里愁烦。但是现在呢，他们经历了耶和华的拯救，他们从以前的哀声化为欢乐，以唱歌来歌颂神诗篇的30篇11节有这样一句经文，他说你已经把我的悲哀变为舞蹈，把我的麻衣脱去，又给我穿上欢乐，好让我的灵歌颂你永不停止。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永远称赞你。这个经文可以说跟以色列人的心情是不谋而合。还有第三点，我们看到他们歌颂神的理由哈，这里说他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高高的被高举起来，他把马匹和骑马的投在海中。摩西和以色列人歌颂神，因为耶和华是得胜的神和合本把这个得胜翻译成大大的战胜哈，所以他们要歌颂神。第四点，他们歌颂的内容其实包括3个大点哈。第一点是谈到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神与个人还有群体的关系。那第二节里面就有这个经文，我们一起读哈。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他是我父的神，我要尊崇他。这个经文用的是单数的第一人称。摩西自己或者以色列人呢，他们各自经历了耶和华是怎样的神，所以他们就用诗歌来歌颂神，在赞美的当中反映了他们与神的关系，不但是他们跟个人跟神的关系，还包括神和他们列祖的关系哈。神是他们个人的神，也是他们列祖的神啊。经文里面呢还有两个我要，那他用的是一个命令式，表示他们个人立定心志来向神歌唱。他们经历的这位神是那么的美好，所以他们决心要歌颂神啊。这里也有两个动词，一个是赞美，那赞美表达的是外在的一个表现，而尊崇呢却是反映他们内心对神的态度。可以说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心智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啊。第二点，他们歌颂的内容是神的作为和全能，这一点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方面，他们称赞的是耶和华是战士。那在出埃及记的14章里面就提到，摩西对那些的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哈。所以他们说耶和华是一个战士，是为他们征战的神。第二个方面，就是在过红海这个事情上显出神的大能。如果大家回到出埃及记的14章19到28节，里面就很详细了描述了他们出红海的那一幕哈。在这里他们赞美神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可以在红海里面走干地，因为神的手透过摩西来显明他的大能。摩西向海伸手，耶和华就用很强的东风一夜之间使海水退去，他们就可以走那个干地走过去。当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海伸手 使水回流到埃及人身上的时候，摩西一这样做呢，那个海水就重新回来，把所有的那个埃及人的军队都淹没在水里。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要称赞赞美神这个大能。第三方面，就是他们要歌颂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在13到16节呢，里面就提到耶和华带领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其实这首摩西之歌也预言到将来在迦南地的时候，外邦各族的人看到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惊惶震颤的情景，因为他们是被神的大能震慑。在约书亚记的2章9到11节就记载了耶利哥的一个妓女拉合，她对两个去窥探耶利哥的以色列的探子说的一段话。那他对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你们使我们十分害怕，这地所有的居民都在你们面前胆战心惊，因为我们听见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在你们面前干了，以及你们怎样对待约旦河东亚摩利人的两个王西宏和噩，把他们完全消灭。我们听见了就都心里惊怕，没有一人再有勇气在你们面前站立，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天上也是地上的神。对以色列人来说，神在海中的拯救和赐迦南地给他们呢，两者是不能分割的，因为两者都涉及到神的救赎，还有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在17节里面就提到，耶和华要把以色列人领进去，栽种在他产业的山上。 就是在他所建立的圣所上。十七节这节的经文其实是指到将来会幕的建造，也指向神要使以色列人成为新的国度，成为万国的祝福。将来真正的以色列人就不是指血缘上的那些以色列的民族，乃是指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将来要永远的来敬拜侍奉神。好，第三个方面，他们歌颂的内容是关于神超然的地位和属性。神的地位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耶和华在万神之上，第二点是提到耶和华他永远统治的王权。第三点就是关于属性的，就是关于耶和华的全能。另外一点是关于耶和华的慈爱。那这个讲到耶和华的慈爱，这慈爱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 chesed 这个字，它的意思呢是指一种由特别的关系产生的出来的一种忠诚。这里指的是神与他的子民那种立约的关系，而且是忠心到虔诚的地步。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这里说的那个虔诚就不是指神的子民向神的虔诚，而是指神向他的子民委身。大家看到吗？是反过来，神向他的子民来委身，就是委身要向他们施恩典施慈爱，是神对他子民一份立约的爱。好了，当我们看完这部分重点之后，我们还看到摩西之歌其实有好几方面的一个特色。首先，它一个很重要的特色，这首诗歌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摩西和以色列人，他们将救赎之功完全的归给耶和华。整首的诗歌里面，如果大家刚才有去数点一下的话，你会发现里面耶和华的名称一共出现了11次哈。其次呢，就是以色列人在这次的救赎当中，他们其实不是神的伙伴哈，他们连最卑微的微小的角色也没有担当，甚至摩西在整首的歌里面也完全没有被提到，可以见是神完全独立的去完成这个海中的神迹。所以这首诗歌唯一歌颂的主角只有耶和华神。第二个摩西之歌的特色就是它包括了个人与群体的颂赞。那经文的第一、第二节是属于个人的歌颂神得胜的一个感恩的歌。第三到十八节这大段一大段呢是团体歌颂神的诗歌，三到十二节歌颂神的得胜，十三到十六节歌颂神的大能，然后十七、十八两节是歌颂神永远作王。第三点，摩西之歌建基于扎实的人生经历。那历世历代以来，我们都很明白哈，很多那些最能感人至深的作品，不论是乐曲、诗词，或者是文章，也是在人经历了最艰难、最痛苦，或者是受了最艰难的一个磨练之后创作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中国南唐的李后主李煜哈，他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写成了《虞美人》这首慰藉人心的这首词。我自己也有同样一个经历，就是曾经在我自己人生很低点的时候，我后来回到国内来工作，在那几年的过程里面，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熬炼和很深的经历上帝。我看到就算是人我有很多的不好，但是神他没有放弃我，而且他还愿意来继续来使用我。所以我也忘记了我是在 可能是在2005年的时候有一次我心里就想起一些的音乐，我就把那些音我就哼出来先录下来，然后很快也有一些的歌词出现在我脑海里面。后来我就写了把那些的歌词跟那些音乐配合起来，我就写了一首诗歌。前几年有一位的姊妹，她就帮我把这个乐曲弹出来，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那个钢琴的声音。这首诗歌叫《主爱永不弃》，是我很深的经历上帝无论我经历怎样的光景，原来神的爱一直都没有放弃。所以这是我个人经历神之后一首对神一首感恩的一首诗歌。听到这里哈，摩西之歌其实也是摩西和以色列人经历很震撼的过红海事件之后有感而发的一个颂歌，当中也是有血有泪，感人至深。第四点，摩西之歌的特色就是它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首诗歌它表达了对神救恩的颂扬，它还有预言的性质。这首的摩西之歌将来要和羔羊之歌一同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被胜利者来高唱。那我们看一下，在启示录就有这段的经文，它就记载了在末后的时间，将来在天上哈，有人会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哈。经文里面摩西之歌和羔羊的歌听起来好像是两首歌，对吗？可是实际上只有一首歌，因为圣经从来没有再提过也没有出现过羔羊的歌哈。所以这里最好的那个翻译是指摩西的歌，神仆人摩西的歌就是羔羊的歌。羔羊的歌的内容主要是赞美羔羊，赞美耶稣，因为他成就了伟大的救赎，他是配受赞美的。而摩西之歌这首诗歌呢，摩西颂赞的内容是上帝，他称颂上帝对恶人的刑罚和对他百姓的救赎的恩典，都跟这首歌的内容非常的相似。所以现在将赞美转移到羔羊的身上是完全适合，所以摩西的歌就是羔羊的歌。好了，现在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学习的时间第一点我们可以反思的是，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崇拜的心态，我们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呢？有时候听到一些人说，哎呀，我今天心情不好，所以我没有心情敬拜。有的就是说，哎，你今天选的诗歌不对我的口味，所以我没有心情唱，或者是领诗的你领的不好，所以影响我歌颂的心态。那其实这些都不对哈，因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神，我们每一位就是演员，上帝是唯一的观众。领诗的弟兄姊妹他要做好的准备，他要向神负责任。可是他不是当然我想我们每一位领诗的也是向你们负责任，我们尽量做好，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是向神来交账。所以不管怎样，我们每一个参与敬拜的人，我们最重要的对准就是要对准上帝。曾经有一次我也有这样一个经历，我也是临时被邀请来带一个敬拜，就是在一批内地的牧者前当中我就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准备 很好，还好有一个师母上台可以帮忙弹琴呢，会更好一点。可是当我们一进入敬拜当中，每一位的人就完完全全的投入在里面，所以其实我带的怎么样已经完全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位用心的来敬拜上帝，那才是最好最好的一个敬拜。第二点，我们要敬拜的是个人敬拜的生活。那刚才摩西之歌也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哈，那个人敬拜的生活其实是涉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不用向其他的人来交代，但是这个是我们自己跟神个人的事情。我们有没有每一天腾出时间来亲近神呢？我们与神的关系要怎样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第三点是我们对诗歌的批判啊，过去有一段时间了，有很多的一些的争论，就是在传统圣诗和现代诗歌之间的。很多人说，哎，传统的诗歌比较好，又好听，又歌词内容又丰富，现代的诗歌都是不好听的。那圣经里面诗篇，特别是有很多篇章提到，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什么叫新歌呢？是指现代的乐曲吗？那其实新歌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指为了特殊的敬拜仪式谱写的歌曲，另外一个意思呢，更重要的就是歌唱神的拯救的乐歌，是一种长新的经验，所谓的旧曲新唱，唱出你心底的领受啊。被救赎的人他唱一首新歌，也就是胜利的歌曲，他怎样靠着神来经历一个胜利的人生，就好像摩西和米利安在目睹神救赎的作为之后，他们所唱的这些的诗歌。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位姊妹哈，她是吕小敏姊妹，是迦南诗歌的作者这位姊妹她生长在中国河南省一个贫困的家庭，她初一都没有念完，她就要全职去耕地了，去种地了。他也从来没有受过音乐的训练。19岁的那一年，有一天的晚上，他突然心里就想起一段很美的诗歌，所以他就连词带曲唱了出来，把他的哥哥都吓了一跳，因为他知道他的这个小妹是不会音乐的，连谱也不会写。所以后来是他的哥哥帮忙把那个谱记下来拿给大家看，后来还不敢说这个是他的妹妹写的。后来他们把这首诗歌传给村里的人，一唱，整个村子的人都喜欢上这首诗歌，很快就传出去了。在1992年，这个姊妹她在聚会当中被捕然后被拉进监牢。在监牢里面呢，她继续的唱歌，继续的放胆来传福音。他不光光是自己唱，他也带同监牢里面其他的女犯来唱诗歌。那些管监牢的人就很奇怪，还对他说，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了？人家进了监狱也在千方万法的要想办法走出去，可是你们好像来了就不愿出去了，还继续在监牢里面唱歌，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哈？这个吕小敏姊妹，她已经写了过千首的诗歌，她的创作仍然在继续。她始终如一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她说，圣灵才是诗歌的作者，我只是耶稣所用的器皿。有很多人都对她有很多的赞扬，可是她每一次也是淡淡地说，我只是把心中听到的歌声唱出来。他的老爸是一个典型的河南的农民，他也很吃惊地说，他说，这小妹子哪学过什么，他10首8首也就算了，那现在可是900多首啊，他是现代的，都是新歌，100多首。然后他的老爸就说，这真的是神给我们中国的礼物。 迦南的诗选在所有华人可以到的地方都被颂唱，很多的人因为这些的诗歌深受鼓舞，很多海外的音乐家都觉得这位姊妹是很有音乐的天才，他很想给她一个出国深造的机会。可是这个姊妹呢，她宁可留在中国传道，因为她认为是这片的土地给了她灵感，是神的呼召给她创作的泉源，所以她宁可继续留在中国。所以只要能把上帝的救赎之恩反映出来的就是好的诗歌，不管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都是新歌。其实传统的诗歌也曾经新过，那我们现代的歌曲有一天也会变成传统。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你也可以来为神创作新歌，只要你在基督里，你深切地经历到上帝的奇妙的拯救，还有你经历圣灵的感动，你就可以为神来写新歌。第四点我们要反思的是对神救赎之恩的回应。诗篇116篇有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念：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耶和华的众民面前向他还我所许的愿。那本来人背逆了上帝，我们只配得神愤怒的杯，可是现在我们却蒙神拯救，可以举起救恩的杯，那我们怎样来回报神呢？我们要在众民面前称扬耶和华，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向他还愿。最后我们有一些的应用。首先呢，我们要校正我们敬拜的态度，如果我们有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校正过来。第二点，我们要活出一个敬拜的人生，就是你不光光只是星期天回到教会崇拜的时候敬拜神，在我们每天生活里，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敬拜歌颂上帝。第三点，我们要与人分享基督的救恩。第四点，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话，我们要接受耶稣为主。有一首的诗歌叫《向美妙诗歌》，它的歌词很有意思啊。这首歌大家会唱吗？会唱吗？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我们就唱这首诗歌，预备起。
使我的生命像美妙诗歌，时常发出十字架宝贵信息。救主，我愿意像美妙诗歌，常发妙音，不论日子顺或逆。有耶稣在我心，一切都必和谐。他能是最忧伤心灵的安泰，救主，我愿意向美妙诗歌，时常发出十字架宝贵信息。
但愿我们的生命也好像这首诗歌所提醒的哈，像一首美妙的诗歌，常常发出十字架宝贵的信息。一个基督徒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拯救，就好像以前以色列人啊，这个上次也是这样，一到这里就有重叠了哈，啊，考考大家的眼力了哈，啊，就是基督徒蒙拯救，就好像以色列人过红海，脱离了埃及王法老的奴役哈，但是我们基督徒却是脱离了罪的奴役哈，所以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可以成为一首诗歌，唱颂上帝在我们身上救赎的大能。要不是我们对罪孽啊，被罪辖制那种的痛苦，还有被基督拯救的恩典那种深切的体会的话，我们就无法向神来发出救恩与颂赞。那圣诞节就不是纪念圣诞老人，而是纪念耶稣的降生，为要成就救赎之恩。 圣诞的颂歌就不再是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而是 Jesus Christ is coming to town。 也就是说，圣诞的颂歌是摩西之歌。